I'm grateful to be with you.
我很感谢能在这场神的圣职大会中，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弟兄聚在一起。今晚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在圣职服务方面也处于许多不同的阶段。虽然我们的情况不一，但我们却有一项共通的需求，那就是要学习我们的圣职职责，并增进履行职责的能力。我以前在担任执事的时候，就深切感觉到这项需求。当时我住在美国东岸的新泽西州，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分会聚会。我是分会里唯一的执事，不但是唯一的执事，也是教籍记录上唯一的执事。我哥哥泰德是唯一的教师，他今晚也在场。那时候分会里没有祭司，有一天有位水手来参加聚会，自愿服务来祝福圣餐。我们认为他应该是教会成员，我爸爸当时是分会会长，就让他祝福圣餐。我到现在还为这件事感到担心。我必须承认，在听到乌西铎会长和吉布森弟兄演讲时，我真希望能够做到他们所说的，但是我显然是辜负了我的圣职特权。我想到我在帮助邻人归信服务方面似乎做得不够多，不过他们真的心地顽硬。我还记得对接邻居法兰特群，他被关进监狱，另一户邻居匹提也锒铛入狱。那个社区真的有很多的问题。后来我们全家搬到犹他州，当时我还是执事。我在那里发现，因为有三件美好的事情存在，所以让我很快的在圣职中成长。第一件事就是定额组会长知道如何与定额组成员一起举行议会。第二件事就是对耶稣基督的坚定信心，使我们能对彼此有着极大的爱。第三件事就是我们具有一致的信念，知道圣职的主要目的是要为世人的救恩努力。之所以有这些美好的事，并不是因为那个支会的组织健全，这些美好的事可以在任何地方，在你所在的任何教会单位中发生。你所属的圣职定额组中可能已经具备这三件事，所以你几乎不曾注意到这些事情。有些人可能感觉没有需要进步的地方，所以不觉得有需要这些帮助。不论是哪一种情况，我都祈求圣灵能帮助我清楚地说明，让你们会想要获得这三件事物。我提到这些事情目的是要勉励各位重视这些事并加以运用。如果你们这么做，就能提供更好的服务。如果你们光大圣职服务，就能为天父的子女带来超乎你们所能想象的祝福。第一件事是在我受到欢迎加入知识定额组的时候所发现的，而主教正是我们的定额组会长。各位可能觉得这是件小事，但这却让我感受到圣职的力量，也从此改变了我从事圣职服务的态度，而这一切都是从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开始的。我观察到他很注意每位年轻祭司的意见，仿佛我们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他会让每一个想发言的人都有机会说话，并且聆听。而当他针对该做的事情做出决定时，我都感受到圣灵向我们，并且也向他证实那些决定是正确的。我现在才了解，我当时所感受到的正是这段经文的含义。这节经文说，会长要与定额组的成员一起举行议会。多年之后，我成为主教，我和我的祭司定额组都因为我年轻时担任祭司所学到的事物而受益。20年后，身为教师的我有机会看到议会不仅在教堂里，也在山区发挥功效。 在某个周六的活动中，我们定额组的一位成员夜间在森林里走失了。我们知道他只有一个人，没有保暖的衣物，没有食物，也没有栖身的处所。我们四处搜寻他，都找不到他。我记得我们一起祈祷，然后轮流祷告，做出声的祈祷。我认真的聆听，感觉到他们也在认真的聆听。过了一会儿，我们感受到一股平安。我感觉到那位走失的定额组成员在一处安全干燥的地方。那时我清楚的知道我们的定额组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后来有人在树林中一处安全的地方找到那位成员。当找到他的人向我描述那地方时，我觉得自己认出了那个地方。这对我来说是个奇迹，因为我看到团结合一的圣职议会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获得力量，使得持有圣职权要的人得到了启示。在那一天，我们都在圣职能力方面有所成长。能够增进学习的第二项关键，就是具有坚强的信心所产生出来的对彼此的爱。我不确定这两者孰先孰后，不过每次看到这圣职方面的学习突飞猛进时，似乎都同时可以看到信心和爱心。约瑟·斯密以身作则教导了我们这一点。在本福音期教会成立早期，他受到神的命令要培养圣职实力，他必须为圣职持有人创立一所学校。主有所要求，就是教导者和接受教导的人要彼此相爱。以下是主的话语，他提到要创造一个让圣职弟兄可以学习的地方，以及在哪里，在那里学习的人应当如何。主说，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建立一所学习之家、秩序之家，在你们当中指定一位教师，不要让大家同时做发言人，一次只让一人发言，而大家都要听他说话，好让大家说完后，所有的人都能彼此启发，而每个人都能有平等的特权。主所描述的是我们已亲眼目睹，就是圣职议会或圣职班级有力量借由圣职获得启示。唯有借着启示，我们才能知道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信心乃是学习福音原则时必须踏上的第一个阶梯。在《教育和圣约》第88篇第123节和124节中，主强调要彼此相爱，不要互相挑剔。每个进入主所建立的圣职学校的人，圣职学校的人都要举手立约，要在爱的约束中做朋友和弟兄。今日我们不再采取同样的做法，但是无论在何处，每次我看到有人在圣职方面的学习有极大的进步时，都会看到这种爱的约束。同样的，我发现爱的约束不仅是学习福音真理的原因，而且也是结果。爱能邀请圣灵同来证实真理，学习神圣真理的喜悦会在有相同学习经验的人心中培养爱心。反之亦然，不和谐或嫉妒会阻碍圣职教导的能力，也会阻碍我们接受光和真理。随之而来的失落感则会像种子一般滋生更多的不和谐和挑剔，使得原本想要学习的人无法获得预期的学习经验。我一直认为圣职持有人之所以能够一起好好学习，是因为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善于使人和睦。各位可以在圣职班级和圣职议会中看出这一点。这些使人和睦的人所拥有的恩赐，能够在人们只看到差异的时候帮助他们找到共识。他们的恩赐也帮助人们看到 某人所说的话有所贡献，而不是在提出指证。若有足够的基督纯正的爱，并且渴望使人和睦，议会和班级就能团结合一，这需要耐心和谦卑。但我曾经见过，即使要处理的议题非常棘手，而且议会或班级成员来自广泛不同的背景，也能达成这样的合一。甚至岂有人在决定定额组的事务时，的确可以达到主所设定的高标准。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和爱心，而且不要有纷争，就能达到。若要主认可我们的决定，以下就是他所定的条件。主说，这些定额组中，任何定额组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必须经该定额组一致的同意。也就是说，为了使各定额组的决定彼此都有相同的能力或效力，每个定额组的每一位成员都必须同意该定额组的决定。能帮助我们在圣职中学习的第三件事物，就是能有一致的信念，知道主为何祝福和信任我们，使我们能持有和运用他的圣职。其目的乃是要我们为世人的救恩努力。这项一致的信念会让定额组团结合一。我们可以从经文记载中开始学习这项信念。经文中提到，我们是神的灵体儿子，在出生时就已经为持有圣职这项殊荣做好准备。主提到那些在今生获得伟大圣职附托的人说，他们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和其他许多人在灵的世界中接受了他们最初的课程，准备好在主认为适当的时候出来，为了世人的灵魂的救恩，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在圣职中，我们都肩负神圣的职责，要为世人的灵魂而努力工作。我们不仅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职责，更要深刻感受到这项职责的重要。这样，无论是年轻时有再多的责任，或是随着年纪增长遭受多少的考验，都不会使我们摒弃这项职责。不久之前，我到一位大祭司的家中探望他，他已经无法再来参加我们定额组的聚会，他一个人住，他美丽的妻子已经去世，几个孩子又住得很远。年龄和疾病使他的服务的能力受到限制，他以前力气很大，所以现在还是会练举重，想尽可能的留住一点力气。我走进他家时，他拄着助行器站起身来迎接我，他请我坐在他身旁的一张椅子上，我们聊到圣职中愉快共事的经验，然后他情绪激昂地对我说，我为什么还活着？我为什么还在这里？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我告诉他，他正在为我服务，他正在用他的信心和他的爱启发我。在我们短暂的会晤中，他想要让我变得更好。由于他下定决心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这样的榜样启发了我，让我想要更努力去为人服务和侍奉主。但是他忧伤的语调和眼神让我意识到，我并没有答复他的问题。他还是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让他活着，却又让他有诸多限制，使他难以服务。他如往常一般亲切地感谢我去看他。就在我起身告辞时，他的看护从另一个房间走进来。这位看护每天都会到他家几个小时。我们在闲聊时，他告诉我关于这位看护的事情。这位妇女几乎一辈子都住在后期圣徒的社区里，但仍不是教会成员。这位看护走过来送我到门口，他指着看护笑着说，看吧，我好像什么也做不了，我只想帮助他受洗加入教会，但都没有成功。看护对他笑了笑，也对我笑了笑。我步出大门朝自己的家走回去，那时我才了解到，他自己所问的问题的答案 早已深植在他的心中。这位勇敢的大祭司一直在努力履行自己在圣职组织中数十年来所学到的职责。他知道那位年轻的妇女只能经由立约受洗才能透过耶稣基督的福音获得救恩的祝福。他依照这些圣约，从他升为执事到大祭司的过程中，接受到每位定额主会长的教导。他记得自己所立的圣职誓约和圣约，而且一直遵守这些圣约。不论处在何种情况，他都是救主的证人和传教士。这些职责已铭记在他心中。他衷心渴望这位看护的心能够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和遵守神圣圣约而改变。和永恒相较起来，他今生在圣职学校的时间相对的来说非常短暂，但是他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熟悉了永恒的课程。不论主召唤他到哪里，他都会一直记得这些具有永恒价值的圣职课程。你们不只应该在今生热切地学习圣职课程，也要对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保持乐观。我们之中有些人会在心里画地自限，认为自己不大可能在为主服务时学到主所提供的课程。有一位年轻人离开了他的家乡威尔斯的小村庄，他在听到神的使徒讲道后加入了神在世上的国度。他和其他圣徒一同搭船到美国，驾着篷车横越大草原。他所做的圣职服务包括清理和开垦一座农场。他为了传教而低价贱卖的那座农场，到了一处沙漠地带为主服务，照顾主的羊，然后又从那里被召唤到另外一处地方传教。这次他跨越海洋，回到了他在年轻时代为了跟随主而离开的那个小村庄。在这一切的经历中，他一直设法和圣职弟兄们一起学习。他是位勇敢的传教士，他走过威尔斯的街道，去一座避暑庄园，去教导那庄园主人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位庄园的主人曾经担任过市任的英国首相，他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这位大人物让他进入自己的豪宅，和这位传教士一起谈论，而传教士教导他关于人类的起源，耶稣基督在世界的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他们会谈结束时，主人婉拒了洗礼的邀请，而最后那位大英帝国的领袖问这位卑微的传教士说，你在哪里受过教育？他回答说，在神的圣职里。你们可能想过，如果你们自己曾经读过某所学校，你们的生活会比现在好得多。我希望你们会看出神对你们的大爱，使你们能够进入他的学校就读。如果你们在圣职中勤奋服从，灵性知识的保障就会倾注在你们身上，你们的能力会增长，得以抗拒邪恶和宣扬真理，引导人们获得救恩。当你们带领人们走向超生和幸福时，你们也会得到喜乐，你们的家庭会成为学习之家。我要见证圣职全要已经复兴了，多玛孟孙会长持有并且行使这些权要。神活着，他完全认识你。你有幸蒙得拣选持有圣职。耶稣基督活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们很荣幸能够聆听敬爱的先知多玛孟孙会长演讲。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群山壮丽》，之后由70元约瑟西塔提长老做闭会祈祷。孟孙会长请。